弟兄姐妹们哈，就是上次我分享的信息是啊，分享我们向家里的亲人传福音哈，是我们应使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人生伤痛之处，然后把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带给他们。所以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今天呢，我们也要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依靠圣灵传福音。所以在福音的事工中哈，我们常常面对一个张力，一方面我们知道得救是神的恩典啊，本乎恩，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被呼召去传讲，去行动。那么圣灵的工作与我们传福音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如何依靠圣灵来传福音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向新人传福音，依靠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我们怎么样的来为你做见证，为你做荣美的工作，让我们的信息进入人心，你也膏抹我的口，让我们一同来顺服你的旨意。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PPT 打开，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圣灵在传福音中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圣灵使人知罪。那我们知道，在传讲的这个福音中，我们讲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从这里堕落，要从这里转离，回到神的身边。所以人如果不知道罪的话呢，就不能理解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那约翰福音16:8这里讲到，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是主耶稣去到十字架前告诉他的门徒，他离开后哈，这里的他是指着圣灵，圣灵保惠师要来。所以圣灵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揭示人的罪，使人不再为自己辩解，而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那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哈，罪已经不再是外在行为的范畴，它已经进入到人的内心，所以它包括人的骄傲、嫉妒、冷漠、自私，这些内心的状态。所以人如果不看到自己内心的这种状态哈，人就没法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这不是靠人的话语就可以达成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即使我们跟孩子、我们夫妻吵架哈，我们彼此认错都难，那道个歉都挺艰难的，更别说承认自己的败坏得罪了你的上帝啊。有一位年轻人说哈，啊，我只是偶尔说谎发发脾气，这又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我这一生也没杀人，也没偷盗，也没犯法。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哈，正是这些小错显明了人心的不欲，以自我为中心。那世上的罪理解哈，就是说我犯法了啊，我除非被法律抓到。但是圣经的罪首先是违背神自己做主的态度。所以啊，有位事业成功的中年人就听到福音师说哈，人常常会就是这样自己辩解，不偷不抢，我也乐意助人，我为什么需要悔改？我为什么需要救恩？所以他在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却看不到自己内心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悖逆和骄傲。啊，10年前哈，啊，有位香港的黑社会大佬，他突然悔改，成了基督徒。所以他在深圳哈，经常这个做见证，开布道会哈。那我们都觉得哈，这样的人让他认罪，应该是挺容易的。你看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哈，坑蒙拐骗。但是让我们这样普通的人认罪，好像这是啊很难的。但是无论如何，唯有圣灵能深深地触动人心。你看在这个世界上 啊，每个国家都有黑社会黑道的分子，他们有悔改吗？他们的悔改同我们自认为的好人是一样的艰难，而唯有圣灵深深的触动人心，进入到你的里边的工作，让你产生一个属灵的觉醒，然后圣灵它可以穿越人里边的长长的营垒，一层一层的我们的抵挡上帝，人才可以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圣灵才是感动人心使人悔改的主角。我们可以不停止的讲罪，但是我们不可能按着别人的头说你来认罪，而唯有圣灵来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哈，这是圣灵使人知罪，圣灵使人重生。那这是一个福音的核心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圣灵使我们重生。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的啊，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圣经中哈，这个水也代表圣灵的洗，也来代表洗礼。所以这个重生哈，就是圣灵在人心里动工，使人从属灵的死亡中苏醒，成为一个属神的新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旧世纪过一切都成新的了，这是重生。那人在是属灵上死的，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想象一下，一个死人如何能听到神说话，如何回应神。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常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为我可以信感到惊讶，信上帝悔改，这怎么可能？那我曾经就是一切都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位人，所以 Mr. Right 先生，但是我现在常常以为亏欠，所以这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但是当世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漠然的对待。所以这就是一个死亡的人类对上帝所带来的福音的一个天然的回应，他们没有办法理会属灵的事情，他们看不到那天国，看不到人的问题。所以世人会认为，哎呀，基督徒的脑袋有点太简单了，你们怎么这个都能相信呢？他们认为基督徒的脑子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哈，除非圣灵先叫人苏醒，若没有圣灵工作，人是不会主动寻求神的，人不会经历重生。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人，他自以为义，他迫害基督徒，他把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狱来鞭打。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用光照着他，向他讲话，使他认识耶稣是主。所以你看保罗，他是有智慧有知识有理性有辩才的人，但他不是靠自己的理性被说服，而是被神的大能亲自反转。记着圣经的故事，撒该吗？那个税吏哈，他遇见耶稣后，他从贪婪的剥削者变为慷慨的，把自己的原先贪婪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这些穷人，他的生命经历重生。撒该呢，他生在犹太人的背景，他的头脑中他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贪婪，什么是掠夺，他是一个民族的叛徒，他帮着罗马人欺负犹太人，但是他并不能悔改，直到他遇到主耶稣，然后神的能力临到他，他才发生改变。所以你看到，唯有神大能的介入，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翻转。所以重生不是很多的宗教的讲的自我修炼的结果，而是在信心和顺服中，在圣灵的光照中领受上帝
主动的恩典，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人重生，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灵引导人信靠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3，我们一起读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其实在圣灵的工作中哈，弟兄姐妹可能常常会有疑惑，我感受不到圣灵，我甚至我们读使徒行传，圣灵那么大的工作，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到呢？当然使徒行传那有历史的时期，那圣灵的降临，从犹太人啊、外邦人到从耶路撒冷啊、犹大直到全地，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特别记载圣灵的初次的降临。但是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历史中，除非复兴的时候，通常圣灵的工作是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它没有像情绪感官那样让你这个剧烈的让你的容易察觉，而是透过神话语的提醒，通过良心的光照，通过心理的催逼和平安来运行。那圣灵的在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你有没有圣灵？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的成果是什么？除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之外哈，也可以说它在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彰显就是耶稣是主。不但是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人，并且他在你的生命中就是做主的，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分量是越来越大，而这些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圣灵他不彰显自己，就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我不说自己的话，我不做自己的事，我就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那宝贵师来的时候，他为真理做见证，他也不彰显自己，他的彰显的首要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人。如果你跟生命的主关系越好，越亲近你，越爱他，越跟随他，越顺服他，那就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跟灵恩派的教会不太一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外在的表征，但是这些生命的内在的表征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也是主要的还有我们达成的上帝的儿子那圣洁顺服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人，并且跟随他归向他。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显大，成为你生命的主人，那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看人在传福音中的工作。圣灵使人治罪，使人重生，使人以基督为主，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呢改变更新，我们生命的归信成圣都关乎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就不需要做什么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被呼召传讲，所以在罗马书10:14，我们一起来读，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神拣选人作为他信息的传递者，虽然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但神却命令我们去传讲。所以在使徒行传中8就讲到哈，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那他去到耶路撒冷礼拜，他回来，然后他坐在车上念着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圣灵就特别差派腓力来到这位太监的面前，让他把福音详细的向他讲解明白。圣灵工作也需要腓力去传讲，即使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拯救他，但是主还是特别的打发一个门徒亚纳尼亚亲自来到保罗的面前向他传讲，来为他祷告。即使神定义要拯救哥尼流一家人，甚至有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甚至他在异梦中祷告中见到这样的一个使者，但是主还是要彼得亲自过来讲解。神已经在你的家族拣选你做福音的使者，如同彼得这样宣讲，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传道人，传道的人，他是使者，负责传递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信息。信息的传柄和果效取决于这位王的全能，我们可以说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是使者，我们是带着王大能的信息，我们不能把福音讲小。所以当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的传讲、保罗的传讲、他们这些门徒的传讲，把神的荣耀和大能来讲解出来。作为我们一个首要关键点，是不要把福音讲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信息是致命的，离开灭亡进入永生，它是我们致命的需要，它是一生一切问题的关键。你需要祝福吗？你需要平安吗？这常常是我们的切入点，但是这个切入点是很小的，对很多人是需要，但不是致命的需要。我会以不同个人的需要切入点来开始讲福音，但是我会把福音原有的样子讲出来。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你的迫切，它是你人生的关键。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讲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其实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到这救恩计划的指望何等的荣耀、何等浩大的能力，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思考一下，我们当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是否我们把福音讲得太小？是否我们把福音讲得没有那么迫切、太柔和了？这是关于每个人灭亡和永生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做福音的使者的时候，你要打起精神来，不要轻忽。救恩已经超过了一切的信仰，可以说它不是信仰，它不是是心灵的安慰，它是你人生唯一的道路、唯一的解决的方案。若不借着它，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把上帝荣耀浩大的历史的拯救计划向我们的亲人讲出来，这似乎是关乎内容的，但是呢，也是更是借着你的态度、你的迫切、你的严肃来表达出来的。圣灵没有代替人的传讲，传道是人的责任。圣灵记着基督徒的传讲的工作，我们必须去传道，并且去到我们的亲人当中去。我们负责撒种，我们在一起读格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的传道哈，就我们就好像是农夫，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我们没有办法哈，就是阳光怎么工作，雨水怎么工作，土壤的作用，这是天然的，其实它是出于上帝的能力，是正如圣灵使人心柔软，使种子发芽的这个原理，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出于上帝。我们不能强迫人回应，但我们有责任把福音清楚地传讲出来。我们是要尽心、尽力、尽责地做神的出口。这就是像农夫一样，耐心地预备土壤、犁土，精心的耕种，细心的浇灌，勤快的除草施肥，这个需要工时，这个需要勤快。谁看见不勤快的农夫来丰收呢？我还要再讲一点，戴雅格说过，这是一位老的基督徒哈， 他有一个朋友是喜欢钓鱼，我从农夫哈来做到讲到渔夫，但是呢他只有饵没有钩，结果呢鱼吃了饵却没有上钩啊。所以但雅各就说哈，基督在十字架为我担当罪的审判，就像钓钩一般。如果你不传讲十字架，你不会在罪人的心中引起他对基督应有的态度，你不会除去他们的骄傲，叫他们承认基督乃是救恩之阿拉法与俄梅伽。十字架是我们传讲的中心点，因为基督乃是我们救恩的磐石，或者他会成为灭亡者的绊脚石，都要在这里决定。所以另一位神学家就讲哈，所以今日教会若不确切的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就不会传道。有的时候在教会信了一段时间，他遇到人生的难处，他就离开了，有各种各样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船桨没带着鱼钩真正的把它钓上来呢？所以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要传讲神的大爱、大德和大能，你要指出人的悖逆、顽梗和骄傲，而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成就了你与上帝的和好。所以我们进入永重生以基督为主，在于我们深刻的明白这一点。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作为一个罪人，如果不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你就无路可逃。所以圣灵使用我们在传福音上传讲正确的救恩，我们的犁土、我们的耕种、我们的浇灌、我们的施肥的工作，让神的道进入人的心。我们必须去传道，去到我们的亲人当中去。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所以我们既知道这些，我们就需要仰赖圣灵的能力来传讲福音。所以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五节哈，我们记得，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有时候呢，我也会掉入一个陷阱，我传讲福音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讲，我就讲得有气，或者我要吸引他们，我要打动他们。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那里是充满了才能、充满了恩赐、充满了博学多才的人，所以保罗就特别的放下他的口才，放下他人的智慧。他不想说服他们，他知道他说服他们并不能使他们持久真正的归信基督，他要用圣灵的大能。所以可以说他最直白的、最直接的、最扎心的来传讲福音，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以福音不是靠着我们智慧的说服，不是靠着我们的高言大志，所以福音本身就带着神的大能，因为神要拯救，圣灵可以弥补人的不足。人可能讲的看起来普通人讲的很是不好，但是神就是使用，所以我们就常常的看到，即使讲的不好，但是总有一句话进入人的心，让那个人生命改变。而这句话不一定是出于牧师的，可以出于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弟兄和姊妹。那这次呢，就我们前两次去的洪罗拉斯哈，我想来谈谈见证哈。我就特别的惊讶，我们华人在北美的见证可以打动在洪都拉斯的这些监狱的囚犯，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是黑帮分子，他们是贩毒者，然后甚至有杀人的重囚犯。但是我们去到那里，在我们听起来我们的见证都很平凡，神可以使用吗？但是神就是这样的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轻忽你讲你自己的见证。你的见证可以是如何信主的经历，你的见证可以是你如何信主后生理经历的改变，你可以在你生活中遇到的难处，你 圣灵上帝是如何帮助你的，也可以分享如何帮助你的婚姻，帮助你养育的儿女，帮助你面对职场的压力。所以不要轻忽我们的见证，
分享你因信而有的平安、喜乐、盼望或价值观的改变。
那在高中的时候啊，我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大家可能完全都看不出来了哈。社恐，那时候我真是一个社恐，但是现在在人的面前呢，我愿意为福音侃侃而谈。但是离开了福音之后，我看我好像我能讲的就不多了哈。那我回国跟我的同学讲哈，我在美国得到最好的就是相信主耶稣，然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不明白我所信的，却诧异我的人生的方向和动力。是的，这些平凡的见证哈，不是他有多么精彩、多么说服人，而是圣灵要使用。去年我回到我的家乡哈，我就预备向我的同学，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大部分都在那个城市，向他们来预备做见证哈。我就其实挺紧张的哈，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讲福音，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基督徒，然后他们的背景当中很少有接触，并且在我们的年龄，有法院的法官，有这个医生，有银行行的行长，所以他们都很骄傲的。我不知道要怎样开口，但是那天晚上就是很奇妙，正在我最紧张的时候哈，我的一个同学说，哎，他说老周，你跟我们讲一下你在美国的信仰的旅程。他为什么会问我们呢？大约应该是17、18年哈，他来到这里，我们接待了他，我从迈阿密把他接回来，在我们家，那我们也跟他分享一些福音的经历。所以这十几年了，中间可能有见过，应该没有见过，但是他回去他还记住，他说我们特别想听听。然后带他的帮助哈，他变成了我的 partner， 提问题，然后就鼓励我再讲，那我就放胆去传讲。我不觉得我讲得很好，但是我讲得很迫切。从他们角度来说，我讲得很激动，因为我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不多了，他们很成功，但是他们真的认识主吗？他们可以回到天家吗？还是走向灭亡？所以我就是用我很迫切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来跟他们分享。我们必须依赖圣灵去传道，圣灵早有预备，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亲人当中。所以呢，我们必须行动。我们看到哈，我们理解圣灵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灵做内在的改变，我们做外在的传扬，然后并且圣灵呢，他差派人去传讲，给予传福音者能力和智慧，他也预备人心来听。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是运筹帷幄的，他掌管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100%是上帝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不是人的功劳。但是呢，对于人来说也是100%的人的责任，传道者的责任100%的责任，还有归信者的人，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承认主耶稣。所以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不需要你解决这个矛盾，上帝在他的层面工作，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层面工作。我们需要竭尽全力的布道，人需要聆听、顺服、行动。因着上帝圣灵在这方面做至关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4:3哈，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该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讲着奥秘发明出来。这个奥秘发明出来，这里讲的 that I may make it clear which is how I ought to speak， 就是让我把讲得清楚，这是上帝的奥秘，永恒的奥秘，但是我可以讲得清楚。所以即使这位哈保罗，他是位娴熟的传道者，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不需要看讲稿，甚至也不需要看圣经，但是保罗请求信徒为他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传福音需要圣灵的开路，神可以使用 任何依靠仰赖他的人。所以传福音前，你就迫切的需要为你要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为你的亲人来祷告，预备他们的心，然后预备我们当讲的话。而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匆忙上阵，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没有想到圣灵能做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一个福音对这样的远化，这样的一个土的预备，你甚至需要数月经年累月的来为你的亲人来祷告，并且这样的祷告是耐心恒切的祷告，甚至是紧实的专门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有小组，你就常常的在你小组中提名为你的家人祷告。现在你看不出来什么，但是等有一天你就知道你的祷告会见效。啊，祷告当地的教会来接触你的亲人。那我们这里哈，我们今天有些长者，他们身体已经很年长了，很难回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你就去祷告，求神差遣人进入当地的教会。当地的教会可以差派人，是你主动寻找联络当地的教会去向你的家人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见证。那在探访亲人的旅程中，你需要为每一个到你身边的人，当你跟他见面的时候，甚至是一个突发的见面，你就要随时的祷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个人的永生的问题上，他的救恩上，我如何为他做什么呢？我们的许师母哈，跟我们在外的时候，他随时带着福音单张，无论是宣教他走到哪，他随时都把福音单张拿出来，然后跟他们简单聊一下，就把福音单张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启动。我又看到另一个传道人，我去一个费城哈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他走到餐馆去到哪里，他随时都把福音单张拿出来，他跟我们聊天跟我们约会，但是他随时都想着要把这样的资料给在旁边吃饭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来祷告，我们必须随时来预备。第二点呢，我们依靠圣灵来说话，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读马太福音10:16，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吩咐他的门徒，然后门徒传福音的环境，那是一个犹太人的环境，也是一个罗马社会的环境，那是一个敌对世人反对哈，所以也可以说是敌对福音的环境。今天的社会也尤其如此。那你的亲人可能可以礼貌地听着，那世人他们是反对福音的，他不是天生就能友好地来接纳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传福音也是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那这样的一个灵巧像蛇意味着聪明谨慎有策略，他不是说我们必须狡猾，而是善于判断时机，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听，有时听比讲更重要，然后什么时候该瓦解。如果你面对的一群的朋友和同学家人传福音，那有人给你唱反调，你就讲不下去了。你知道保罗当时怎么做的吗？在使徒行传记载哈，那犹太人他抓着在他上边，下面人就反对他哈，要把他抓起来，要处理他。然后呢，下面是分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有相信复活的和有和不相信复活的。然后那个保罗就借着这点来讲复活的事，所以他们的目标就不对着自己了，他们的自己就先乱了，保罗就把这个福音来传讲出去了。不要陷入争论争论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变成你只想胜或他想胜，都不管福音的真理了。你善于提问题，很多时候你讲完你要问他一下，你认同吗？我讲的你认同吗？你这样看待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圣经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信的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死后有审判？引导他来思考，不是被动的灌输。这里讲到训练像鸽子，那训练指的是温柔真诚没有恶意，然后带着爱心的态度。我们知道圣灵是怜悯人的，
如同耶稣摸瞎子的眼睛，啊，触摸大麻风病人，就近碎地拘泥。我们了解亲人生活的痛苦，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如何传讲我们的福音，解决最终的问题，也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难处，并且直中靶心。当我们面对亲人的这些难处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显出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和温柔。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来拒绝呢？肯定会的。那你怎么说呢？你说为我，我来为你祷告。啊，我会一直为你祷告的。我们会常被人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失败。土壤还需要被预备，还需要被犁土。可能我们每次的被拒绝，我们就在预备这个土壤。大家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被骂出来过？如果被骂出来过，你就有福了。我知道我和冯晶哈，那时候我们可能还跟刘磊、庄长老我们住在一起呢，在楼上哈。我们在FU留学的时候啊，有一个我们的学长，他年龄很大了，他差不多比我们大十几岁，所以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跟他去传讲福音啊，他自己一个人生活挺，我觉得他挺寂寞的哈。所以我们就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进去一提福音，就给我们骂出来了，说你们赶紧出去，不要跟我讲福音哈。那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哈，我是已经说得很柔和了，反正我觉得当时说得很严厉。我们当时一个机灵，第一次被骂哈，我们都，哎呀，是这样子的。我们那我们就默然无语，我们就出来了。那他后来之后在这边找了工作，还在这边哈。后来他的身体是出了问题，这是应该在几年前。徐牧师还去探访他，很奇怪的是啊，徐牧师那次探访他，给他祷告，他在医院的病房哈，他没有拒绝。然后呢，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一个刘颖哈，于俊又带我去，然后我也为他祷告。第一次呢，他没拒绝，但我第二次的时候他又拒绝了，说不要给我祷告，我不信。但是他的身体在急剧的恶化，他中风，甚至美国没有办法留下来，他必须回到中国跟他姐姐在一起。还住一起，所以在回国的前一次，我们又跟他祷告。这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心肠软下来，他默然无语，让我们给他祷告。我们跟他觉得跟他传福音很难，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生土。有一天，福音的大能就会临到他。我们愿意这样祷告，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传福音中，你要知道你可能遇到拒绝，那如果他对方有兴趣的话哈，你就更不能停留在这里了，一定要有跟进的资料，一些福音资料、送圣经，甚至把他带入到教会和小组。如果是国内的亲人，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安排的国内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无论是被拒绝你的，还是感兴趣的，临走的时候，你都要跟他做祷告。你说你会问他，你愿意和我做一个祷告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他说祷告是什么？他会很紧张，但是大多数人他都会让你来跟他祷告。几周之前哈我又去探访一个福音朋友，十几年前他是来到美国移民工作的人哈，让我们接触到他，那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没有果效，然后呢几个月前。我去又去跟他传福音，那还是没有果效啊。那他的这个生活挺平顺的，事业挺成功，然后身体又好。那这次我去见着他哈，他还说他不需要福音，他说我也没做啥坏事，你看我很友好，我随时想到帮助人，他觉得他不需要福音。上次去的时候几个月前啊，我就特别的给他做了一个祷告，我觉得祷告之后他的心放柔软。但是这次之后呢，我就想去拆开他，看他生命有没有什么变化，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福音的突破口。但是还是没有，他也明确的给我表达他没有预备好接受福音哈。那时候我就很聪明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准备走了，我就真的走了。但是走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有个地方不对劲。大家知道什么时候不对劲？我没有跟他一块儿来祷告，我只想福音是我可以说服他。我没有想到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需要尽我的责任。他现在没有预备好，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会预备好。他在我们教会的附近盘横的太久了，临走的时候我需要给他带祷告。他即使不愿意听福音，不愿意接受，但是他愿意接受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所以如果对方被拒绝，你甚至对方有兴趣，你都要临走前为他在祷告。祷告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仰赖他，让圣灵来工作。如果他感兴趣，你可以再约一次，要趁热打铁。如果对方愿意接受的话，那更是你马上就要问他，我可以带你做一个觉知祷告吗？他会问你觉知祷告是什么哈？那我们的福音小册子上福音四定律后面都有带你做觉知祷告哈。觉知不一定就能成为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从一个决定相信开始，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主。如果他决定了，那就要想方百计地邀请他来来到教会。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他，向他做见证，然后帮助他成长。想想在干旱的土地上长着一根独苗，他如何可以存活？他就必然凋零枯萎而死。这一切的过程都需要随时为圣灵倾听，圣灵的声音，按照圣灵的感动前行。你不要太理性哈，但神使用你的理性，使用你的智慧，但是你要问圣灵，圣灵，我生命的主，你还要我来做什么？我们再来看哈，第三个哈，我这个好像不好使了，请我挪到下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生疼。有时我们就是看不到果效，但是不要忘了，种子埋在土地里需要时间来发芽，圣灵在人的心中可能正在慢慢的动工。如果你第一次传讲耶稣这个名字，他会想，哎，怎会有这样的事呢，真是稀奇。但是你第二次去传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为什么他们都信，他们都错了吗？然后你在第一次传讲说，他就会想，我要好好的思想，已经有第三次有人同我讲了，我要做个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撒下福音的种子，假以时日不停止的祷告，然后圣灵就可以让他发芽，他就会去思想。所以人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土壤，如果经过多次的生土，可以成为好土。所以加拉太书就讲到，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有生土。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听到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十年如一日的为自己的父母祷告，没有什么果效，父母压根儿就没有反应。但是突然有一天，甚至他遇到一些基督徒帮助他，他就去到教会了，甚至不是你做的。或者有一天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再跟他传讲的时候，他就预备好了，或者你亲自传讲的时候，他就预备来接受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是神自己动工。但是他使用我们的祷告，他使用我们的坚持，不灰心，坚持传讲。那我们就到我们的结束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训练他的门徒去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所以耶稣深知训练门徒收割庄稼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他差派十二个，甚至他差派七十二个，然后这是一个极不容缓的事情。他在世的时候他就这样做。那我们要一起进行个人布道的训练，每一个主日学，每一次的小组查经，或者每一次的 workshop， 可能包括婚姻成长的，包括我们各个的英文的广东组各个主日学，其实这些圣经的课程我们都可以从布道者的角度来学来应用，让我们成为一个人人参与个人布道，这就是一个 最好的训练。你去实践，你就有装备的迫切，你去装备，为着你去实践。我们如果只是装备，只是听，慢慢你也没有动力了。然后你不去用，你的水平永远停留在那里，像小孩子的水平。然后你也没有经历。主耶稣说啊，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说啊，那我要去就向你们显现。然后主耶稣还特别的提到哈，你们要顺服我的命令。我们那里讲到，我和天父还有圣灵逼到你那里向你显现，所以我们就更能经历我们的上帝。上次我们讲到，为灵魂的伤痛忧伤使我们步道热切啊。福音的信心若失落了，结果步道的热切已必失落，这是一个福音的使者讲的。所以这里讲到信心，信心的看见，信心使我们步道热切。想想这样的一个信心，如果你是常常的越过层层云雾，越过这个世界的艰难，越过个人的痛苦，越过这个世界的繁华，越过个人的成功，看到那真正持久的永恒的荣耀，看到那上帝要奖赏的仆人，看到教会是基督要迎娶的新妇，看到那天国，看到那荣耀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看到那个再没有痛苦眼泪忧伤的地方，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看到你和你的亲人要在永恒中团聚。所以这样的信心是不停止的看见，不停止的盼望，并且呢要越来越近了。你每越过一个艰难，你就越离上帝的荣耀更近了。为着这些，你热切的步道吧。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人，也来